这圣人来做一些勉励的话。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特别来教导他的门徒，谈到的很重要的教导。这一个第六章他特别在强调的就是，你们要小心，不要把你们的义，那个善事就是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这里他举了这一个不要故意叫人家看见，有关你施舍别人，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有关你祷告，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其中他特别谈到的是祷告不要像外邦人那样。那外邦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用很多那个些没有什么内容的话，他用很多话来祷告，以为这样的啰里啰嗦的这样的话多就闭门垂听。他说不要效仿他们。那这个外邦人的祷告呢，所求的所盼望，主耶稣有祷告教我们要如何来祷告。那这个祷告的内容有谈到，就是我们向天上的父祷告，那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天父的名的这个尊为圣，天父的国度的降临，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在天上。前面三个都谈到属天的父、属天的国、属天的旨意，那这些三个都成为门徒他的一生的目标。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呢？因为我们知道罗德他跟亚伯兰之间的最大区别何在呢？就是他们本来同蒙召要来到迦南地，那神应许的地方还没有实现之前，那他们都是过了一个聚居的生活。可是以后他们因为地上的财物太多，结果造成他们这位弟兄不能够同在一个地方来敬拜神，这是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歧义点，因为财物太多导致于他们的分开。神赐给我们的和可能也是这个世界的王法老给你的，那这两种财物堆积的在一起，造成他们两个兄弟的分开。这种分开如果没有在平常再继续这样连续的话，那就会造成了一个住在乡下的亚伯拉罕以游牧为生，一个就是住在罪恶的城市里以定居的这一个交易贸易为生的这一个生活方式。亚伯拉罕是一个刚强的游这个乡下人，他以游牧为生，他接触的是神所造的大自然，神所造的这一个牛羊，他所接触的虽然漂泊是不定的这些外来的人，可是他用的就是爱心来接待他们，热忱的很诚实的朴实的这种态度来对待外人。相反的一个软弱的这一个罗德，他是城市的人，他本来是义人，可是他渐渐软弱下来。他虽然也保持着以前游牧民族的那一种古风，可是这种古风在这个城的里面反成为他致命的伤点。他在那个城里要保护这些客旅，可是城里的人他们就是以恶报善，将恩仇报，他们没有记得当初他们所以能够从这一个四王的这一个掳掠当中啊，能够透过亚伯拉罕的拯救，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一些财物人口。他们反而把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兄弟罗德要恩将仇报，要昧之以为后患。所以这样的一种罪恶的城市，你当然了，就像弟兄说的，你居住久了，你当然就是受到污染，渐渐的你就是跟他们所做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许你个人还可以抵挡，可是你没有忘记，你要忘，你忘了，比较比你更软弱的你的妻子，那你的后代，你的子孙，那个他没有办法抵挡这个罪恶城市的影响力量，那结果造成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沉沦。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义人，我们不能够只为我们自己，只在这个地上的这些财物。所以是说他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啦，能锈坏啦，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兄弟会分开，就是因为钱太多，那积攒财物太多，好了，对他们不是好处，好了，变成分裂分开，这是第一个因素。为了这一些财物，还得要这个亚伯拉罕去把他救回来。那救回来结果呢？罗德还是最后还是空空如也，他还是一样的为了急忙逃命，他就只是一家这样四口逃出了这个罪恶城，当然也带了一部分东西的，他圣经上是没有记，但我们了解的就是那以前所积载的这些财物，到现在来讲他们反而是并没有多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神心目中的义人，他应当是要学习这个天上这个归你，因为外邦人他们所求的就是在地上吃啦喝啦，这些肉体上的生命上的这些事情，为了要有衣服穿，那最后就拼命去赚钱，为了要这个衣服能够穿的，是为了要让你的这个身体得到温暖，得到舒适，让你的生命能够再活下来。可是真正的生命在干嘛？人活着要干嘛？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三十二节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既然天父知道，他难道就不理我们吗？他难道就让你这样挨饿吗？外邦人所求的是他不信天父，他也不听天父的，所以他们会急急忙忙的去求这一些吃什么啦、喝什么、穿什么，会去忧啦，会去追求寻找等等，这是这些罪恶城里面所追求的。这是外邦人，我们说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反而是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因为人的生命很短暂，几十年而已啊，就是现在的人很健康，都是到100岁也好了，那也是很短的，马上就过去。生命的意义，他在乎说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神的国、神的义才是永远，那是天上的财宝。我们如果一生受苦也没关系啦，几十年而已嘛，谁能够耐得住这几十年的穷苦、患难？他能够来换得那将来的那一种永远的财富，这很非常值得的。所以作为一个主所呼召的门徒，他如果还是停留在像所多玛城那样的，不但他自己遭殃，以后他的子子孙孙也遭殃。再来第二点，就是谈到十九章他最后的那种写法，就是女人两个女儿来替他做主，而让我们想到第十六章亚伯拉罕他会娶夏甲为妻，生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子孙跟罗德的子孙，这成为以色列人最大的世仇。这都是女人出了花样，出了主意。所以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他今天他在十六章跟十九章所生出的这些儿女， 他也影响到他自己的将来的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两个用两张用很负面的写法告诉我们。不过不是只有罗德他不行了，亚伯拉罕也曾经失败过，但是问题就是说罗德的这个失败跟亚伯拉罕的失败他还是有所区别的。你看亚伯拉罕他只是说他听了他的妻子的话娶她，他这个不是一个挥霍的手段，这是他暂时的用他肉体的想法来做。但是罗德他完全是受到他的那个女儿的这个摆布，像索多玛城那样的乱伦，他什么都不知道。亚伯拉罕他是知道的，但是罗德他就不知道，所以他还是有所区别。那因为有这种区别，圣经他还是眷顾到亚伯拉罕，从十七章他就再向他显现，不过是要将他做完全的。但是从十九章以后我们都看不到他罗德的记载，你就会知道罗德今天他所做的这种乱伦的恶事，就像一心所说的，那造成新旧约以后多次的以他们为鉴戒。那我们今天亚伯拉罕的这一种娶夏甲来生以实玛利，圣经上却是认为就是夏甲的子孙以实玛利，神也要让他成为大国，成为十二族的这一个祖先，神也是有祝福给他。因为夏甲总是一个虽然是个卑微的一个外邦的，但他总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我们从这两方面来互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来了解作为一个刚强的乡下的人，他是渐渐进步的。他刚开始也有试验失败，但是他从试验当中慢慢他追求成功，不但他成功，连他的妻子儿女也渐渐的能够学效他的榜样。反过来罗德他是渐渐失败，那结果他由高峰渐渐的堕落到最低潮，从艺人渐渐变成一个罪人，而他的影响力也变成是他的两个女儿跟他一样堕落。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是往成功完全的地步走呢，还是往失败沉沦的这一个罪人的方向来走呢？那同样的都是蒙神所造的，都是从罪恶的城里面出来，从无恶出来，那为什么又重返到罪恶的城所做的，我们的祖孙也跟他们一样的那样的罪恶呢？那何必蒙召呢？白辛苦一生，既然要蒙召，那既然要走这一条路，那就不能够再回头，回头了那就枉然了，那就会被人家笑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那你们就是要自己要想一想，哎，免得呢被人家笑。既然你们已经蒙召了，你要跟从，那就好像盖房屋不要只盖一楼，那结果呢安了地基那不能成功，看见人就笑话我们。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所得的启示，我们所要遵循的是素来神在历代以来他没有跟别的清清楚楚跟我们来讲神的律例典章，也没有像现在很清清楚楚的把神的这个福音真理告诉我。那如果这么大的启示光照在我们身上，你今天你要跟从主，你要盖个真正的教会，是神的荣耀的教会建起来，你就不能够只打一个根基，那结果你就不能成功啊，就退后。那这样的话被人家笑话，同样的要去跟撒旦征战，就好像一个王他要跟这个领兵加他一倍的人要攻打他，如果你要打的时候你发现说不行，你力量精力比他还少，就赶快去求和，免得到时候你被剿灭。同样我们就要想一想，我 们真的要跟从主吗？而跟从主要到哪里去呢？如果从路加的十四章来讲，那就是到耶路撒冷去，跟同受他的苦难，同受他的凌辱，最后就是被钉死。愿你去吗？你真的愿意去吗？你好好想想。哎，如果你受不了这种苦，那你就自己要好好的来想一想，不要这样的急促的做这种事情。你还可以做，你可以做其他的别的事情，因为这一条路既然要跟，我想这一段他不是说你要今天你一定要完全的来跟从主耶稣，因为主所呼召的人他要做的这一个使命是很特别的，那你大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既然要做，那就要下定决心。我想亚伯兰的一生，那成为世人所颂扬，引他为傲，成为以色列人一生一世永远的这样赞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但是罗德呢，谁能够引他为荣呢？那圣经把这样的一种极端的对比告诉我们，那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信的为了主的，圣经都是为这些已经是为了主信了主的人写的。就像我们的兄弟说的，已经因信称义的人，归了主的人，就永远不灭亡吗？圣经是这样在写吗？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不断来告诉这些已经蒙召的人，一定要谨谨慎慎，要来做成他得救的功夫。倘若一失脚，你或许可以再爬起来，但要更加的前进。我说如果你退缩了，就像说艺人他是畏缩了，那神就不喜欢，那最后结果就是沉沦。所以历代以来他们对雅各书、对希伯来书、对甚至对彼得后书、甚至犹大书、甚至启示录，这些都很强调义人他不能够退缩，义人要在逼迫当中里面坚持到底，要极力的来守住神所说的诫命和耶稣的信心，他们才能够成为神心目中的拣选的。反过来说，那这几封书信在当初要定成圣经这个经典的时候有很多的争执，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神的教会当中，因为有融入很多的这些异端邪说，认为说人只相信他就可以从恩典当中里面得救，但是他们的这种看法，那由这一些经典当中里面发现是与他们所说的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今天要打的仗真的觉得不简单，因为若不是遵循神的这一个律法典章的，他是不能称义，他跟所谓的因信称义那是不一样的。因信称义是一个开头，但这一个义要透过这个行为来跟你的信心配合，这个还是真正的因信称义。这些是雅各书所强调的，确实今天很多的人对这个雅各书和希伯来书所说的排斥，他们认为说我们今天只要守住十诫就好，就是守住十诫，那十诫也不过是一个大纲，他们并没有去完全去看神的十诫，包括了耶稣，耶稣跟十诫不能够拆开来讲。出埃及记的21章跟23章，你不能把它拆开了，因为它是照着十诫里面的那一个大纲来写这个条文的。 怎么只有大纲没有条文？那真是一个很荒谬。就像说现在的国家有宪法，而宪法底下的这一些那些典章条例，那些都没有，那一定是乱了套，一定是混乱。好比说淫乱来讲，我在最后举这个例子来讲，乱伦的这件事情，他记载在立位记的第十八章跟二十章，可是在新约有没有讲到这种乱伦的事啊？新约只是讲到说一切淫乱的事情，那淫乱没有记载论乱伦的事啊。那很多人说啊，淫乱只有说男女之间的这一种，夫妻之间的这一种之外的这个关系，或是说对一些其他人的这一个苟合等等，那么受教啦，还有这些所谓的乱伦的事情等等的这些事，新约他不提这些的。那难道我们对淫乱的定义，那只按照新约的这些有限的资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淫乱吗？若不是从这个摩西的五经律法里面才了解真正的这一个淫乱的这个条例，因此我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创世纪里面所记的，它跟这一个出埃及记，它跟利未记，它跟民数记，它跟最后的申命记，它是息息相关的，构成了这一个律法的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对律法的整体我们要守得住，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心目中的完全人。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们。